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最大的恩典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神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与你我认同，与我们同住同行。他怎么吃你也看到，他怎么喝你也看到，他的喜怒哀乐你都能看到。有一次我一位牧师的朋友，我们有些交通啊，他过来住在我家啊，我们就有些分享，在我家住了几天。然后快临走的时候呢，这个牧师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不容易啊。我说怎么不容易呢？他说我在你们家住了好几天啊，给你添很多的麻烦啊。我说哪里哪里，你过来啊，我们一起交通，很开心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呢，这个在人家里住啊，住时间长了，这是很辛苦的啊。为什么？因为这家里主人啊，这个动作起居什么你全都看得见，全都看见，他说呢，有一次，有一个人因为有事情，所以呢没有地方住，在他们家住了半个月。后来他说呢，再住长了我就快要崩溃了，就快要受不了了。我们传道人也是人，弟兄姊妹啊，我想这位牧师还好，在我家就是住几天，如果时间长了，大家他也能看到我很多的问题，因为看到我很多的软弱。那你想想，耶稣基督他的门徒跟他住了三年半，他的门徒佩服不佩服他？在耶稣身上看到任何的软弱、弱点、过犯没有？没有，全都是正面的、美好的、积极的影响。这叫以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也能这样打开自己的生命吗？弟兄姊妹，老实讲，你单单教一门课还不是那么难啊，你就准备准备嘛，背一背课。尤其这门课如果次数教多了以后，我们就成为教书匠，反正这个讲义大纲也都在这里，例子也在这里。有一次我有一位老师，他就跟我们说，这是多年以前了，不是在神学院的老师，还没信主的时候，一个老师，他说其实教书挺容易的，我来给你们讲课，反正几年以来，都是讲的同样的大纲，同样的内容，下了课离开了教室以后，我的生活是怎么样，你们也管不着。以前我们中国人讲叫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是真正是去影响一个生命的，在教会当中。不像是你在学校当中教数学、教语文、教物理，我丝毫没有去贬低的意思，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教书育人实际上是一个全面的，有很多很多啊，很好的老师。等一下我就会给大家举例子，在我的生命当中，以前我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老师对我的影响。但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的言行要合一啊，我们言行要合一。你不单单只是在这里讲一套的道理。人家要看你是怎么行的，这个就不容易了。而且我们也诚实的要承认，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大家若挑我们，很快都能挑出许许多多的缺点来。那主耶稣却是一个真正最完美的榜样，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的强调，看神不要单单的看人，不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来，而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去。下面我们来看主对门徒的教导，像这是延续前面的这样一个同住。主耶稣的教导，我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在登山宝训里面呢，主耶稣有好多次用同样一个句式，这个句式是这么说的，说你们听见有话说，然后怎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讲了很多次。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显出耶稣作为一位师父，作为夫子，作为主，他的权柄。我们有古话叫做不破不立，我们所接受的过往很多的一些的教导和影响，我们的人生背景、生活习惯，你所接受的思想、哲理、主义等等等等，都成为我们很多的包袱。今天你来到教会里面，甚至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信主过往的一些背景当中，所受到的一些教导，若是你回到圣经里面去，用耶稣的这个标准、圣经的真理来衡量，发现有一些可能是人的教导，不一定是神的教导。那耶稣在这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我们到底是跟从谁？到底谁有那终极的权柄？我有一位牧师的朋友，我非常佩服他有一句话，我也很阿门这句话。我们在站在讲台上，好像总是教导人的。在前两天我参加校园团去的聚会，有位弟兄在那里分享，那么这位弟兄呢也是站讲台的，他分享完我就提醒他啊，因为他说呢，我们这个什么服事是大的，他说我们站在讲台上面讲道，那么人家呢在后面服事啊，那么他的这个服事就比讲道要来的像更重要。我说如果要是讲道我们不看作是服事，那么你讲道就不重要。若你把讲道也看作是服事，是重要。每一次要预备信息，站在前台上讲道，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我刚上讲台的时候啊，神学院读了几年啊，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第一次站讲台，而且还是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里面，要用英文讲。说我的一个同学请我到他的教会去讲道，战战兢兢啊，自己里面都在发抖啊，一边讲一边流汗。现在可能上台不会再这么紧张哆嗦流汗了，但是内心当中仍然是恐惧战惊，不敢谬讲神的话。弟兄姊妹啊，不是站在上面高高在上长篇大论你们就听，不敢啊，我上面有一位主，弟兄姊妹，我是在服侍他，我是在讲他的话，不是我们传讲者的话一定要带着权柄的，但是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这权柄是从神来的。同样在讲这番的话语，传讲这篇的信息的时候，是在服侍神，也是在服侍人，也是在服侍我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听到的这些会众，主的羊群。我们做老师的也要注意，我们带一个人不是高高在上，我讲你就听，你是在服侍神，你也在服侍你做门徒训练所带领的这位对象。你若有是这样一个服侍的心，你就更加的明白主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这里所讲的了。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耶稣洗了门徒的脚，大家记得吧，都知道这个故事，洗完了他们的脚，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当中，家里面宴宾客，宾客来了啊，都是坐席，对吧？大家都这么靠着，还不像我们现在啊，有桌高高的桌子，有椅子，有点像我们国内就上炕啊，类似那个感觉。那、大家这么斜着靠着、我可能就靠着另外一个人脚上，那个脚很脏的，给宾客洗脚，那是仆人奴隶做的事情。耶稣给门徒一个一个洗脚，为他们擦干。耶稣做完了这些事情以后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夫子什么意思？老师，拉比呀、你们称呼我夫子老师，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当仁不让、 他是老师，他有这个权柄是。但是另一方面，大家继续往下看，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这才是真正最美好的这种师徒的关系，最美好师徒关系，不单是用口传，也是用生命来传。 Say what I say and do what I do。 我们去带门徒的时候，我知道我们都有软弱，有人听到这个说，哎呀，不敢再去教会你们做老师了，太软弱。我承认，我第一个承认，使徒保罗说，罪人当中我是罪魁。我们有谁敢说完全的说 say what I say do what I do， 那我们不是把人带沟里面去了吗？ say what he says do what he does， 引向基督。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一天一天更像耶稣，我们都一起走在这样一个成圣的道路上面，这是我们当有的教导。一起来跟随生命的相交。我神学院的一位教授也是我的导师，我们每个同学都有一位教授来做 mentor。 我那个教授，那位教授，我的那位导教授都非常的好。我那位教授课也讲得棒，非常的吸引人，讲到一流的。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那时候在神学院里面读书，师母也在大学里面还在读她的这个 PhD 啊。那么我们怀孕，她怀孕，第一次怀孕呢，后来不幸流产，还是个双胞胎。当时我们内心当中非常难过。那天礼拜四晚上，正好在我们神学院里面还有这个师母的一个课程，就是我们这位教授的夫人来教导，带领这些神学生的太太来教导他们，教他们以后怎么样来做一个更合神心意的师母。那天我挣扎半天，我还是开着车带我太太去上课。他们在那里上课，我们进来稍微的晚了一点，因为太太身体不好。我的这位导师在这个 cafeteria 啊，我们那个学校非常非常的小啊，那小小的一个餐厅，看到我们就问说情况怎么样。他在我们祷告，我们就告诉他刚刚做的这个 DNC。 我的教授就拉着我们说，我为你们祷告。我们就手牵手一起来祷告。我没有想到我的教授一开口就哭了，一边哭着一边为我们祷告，给我们拥抱。上课结束以后，他的太太师母也来安慰我们，拥抱我太太。就那一段的经历比我上三门课对我的影响都还来得更大。那时候真诚的对学生的爱、关怀和服侍，向我们来看主对门徒的责备。路加福音啊，第九章51-56节，这也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这个两个这个门徒啊，很维护自己的这个老师啊，不接待耶稣啊，就是撒玛利亚人，这还得了啊？耶稣转身，不是去夸奖这两个门徒，而是怎么样，责备他们。 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这只是圣经当中的一个例子。耶稣对门徒的责备很多啊，爱之越深责之越切。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大家都喜欢听好话，都喜欢听夸奖的话，恭维的话，鼓励的话，有谁天生喜欢听责备的话？我还没有遇到一个。责备的话讲出来，听到心里面真的不舒服，是不是？我们天生就有一种反应，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比你说的好，你说我，你也是不好的，你也差不多，你还不如我，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反应就出来了。有几个当听到责备的时候，能够立刻把它当成一种鞭策。而你看主耶稣责备门徒的那个心，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以为你是在为我大发热心，你以为你是在维护我，但实际上你并不知道自己的心，你也并不知道我的心。我以前中学里面有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是我的恩师啊，不但课教的非常的好，而且他的为人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很大，我们也都以这位老师为朋友。你知道在中学里面，学生啊，哪有去直呼老师的名字的？我们有的学生大胆一点，就直呼老师的名字。这位老师，他也从来不介意。为什么呢？真的已经成为朋友了，已经成为朋友了。但我自己个人呢，我比较保守一点，从来没有这样去叫过这个老师，当面叫过这个老师的名字。但是和这位老师也是多年的朋友，包括毕业以后。有一次，那学校里面有这么一件事情。你知道学校呢，以前那个食堂啊，都是一个一个窗口，然后大家拿着饭盒去打饭。那学校食堂呢，有学生的排队的窗口，一条一条的这个排队。还有呢，员工的那个窗口，员工打饭。饭菜都一样，差不多。但是呢，员工的那个队伍总是比较短嘛。学生那个就比较长，排的队，就人就很多。有一次呢，我们这个老师在食堂里面也准备打饭，他没有去排队的时候，就在跟别的一个老师正在说话，然后呢，还有一个学生也来到他们的旁边。这个学生呢，就是很积极的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学生干部啊，表现也很好的。突然看到有另外一个同学跑到员工的那个窗口去打饭了，员工那边没有人啊，学生这边队很长，然后这个学生立刻就打小报告啊，看到这两位老师，老师老师啊，你们注意啊，你看那个某某学生他跑到员工的窗口去打饭了。你猜我们这个老师怎么回答？他只很平常的说了一句，说你也去那儿打饭吧，你也去那儿打饭吧，尽在不言中。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马可福音第六章30到32节，我们来看主对门徒的慈爱。他不单对门徒有严厉的责备，当主耶稣差派门徒两两的，十二个门徒两两的出去传道，回来他们向耶稣汇报啊，这个传道的成绩，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都告诉他，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的地方去。耶稣真心的关怀门徒的需要，同样他也真心的关心你我的需要。我们今天做老师的也真心的关怀我们带领的这个门徒训练对象他的需要。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好朋友，对吗？我们是一家人，为彼此来带导， 你有难就是我的难，你有喜乐也真的是我的喜乐，这样一种的关心，这样一种的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在教会当中，不是单单只是工作的关系，不是单单只是侍奉的关系，不是单单只是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啊，大家要注意哈。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事工做成了，关系破坏了，有没有？我见到太多啊，事工做成了，关系没了。有的教会建堂，建一个雄伟的教堂，要把这件事情做成，教堂建成了，教会垮了。我甚至知道有一个教会，我去过那个教会，教堂建得非常的宏伟，很漂亮，但是这个教堂建的过程实在是太令人痛苦。教堂建完以后，教会那个负责建堂的那个建堂委员会主席不单是离开教会了，而且都不信了，你知道吗？哎，都不信了。在教会里面做服侍的真的是多做多错啊，少做少错。那不做就不错吗？如果大家都不做，都不去辛苦的出去传道，得救的人怎么办？那失丧的灵魂怎么办？主的托付怎么办？最近我还和一位同工在分享，我说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我们尤其要更多的去关心他们，理解他们，支持他们。来阿们吗？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如果不信你来做一做看，我保证你能够立刻体会。主耶稣当把门徒拆派出去让他们去传道的时候，门徒回来把他们的成就就报告了啊，我们做的什么事做的什么事。耶稣做了一件很实际很实际的事情，说我带你们去旷野，咱们歇一歇，你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英文当中有一句话叫做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人们不关心你知道多少，直到他们知道你关心多少。人有疏忽，耶稣永远关心你的需要。最后一个，主对门徒的差遣，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使命。今天我们也都肩负着使命，我们代代相传，是把一个使命代代的传递下去。那我今天要请大家特别来注重看里面一个字，叫做凡。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的使命我们知道是领人做主门徒啊，是教导他们，给他们施洗，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往普天下去，使做门徒，所有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今天其他我们都讲过了，我请大家再次注意这个凡这个字。在我们遵从使命承继使命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真的完全的忠实于这个使命？我们讲过摩西和约书亚啊，凡摩西所吩咐的，约书亚没有一样不行的。使徒保罗说，凡神的旨意，凡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摩西从山上下来建这个会幕，圣经里面多次讲，凡事都要按照在山上指示的什么样式，一丝不苟。刚才我跟大家说， 我们随时愿意因着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真理，来改变我自己的立场，我的观点。这是我的一位牧师的朋友所讲的，我非常的阿门。同样，我最怕最担心的事情也是，我们在传递圣经真理的时候，不是烦，一代往下一代，如果要是添加一些我自己个人的私意，我们的扭曲，几代下去，圣经就不像样子了，就被人的理性、人的偏好、社会思潮的影响，就被撕扯得七零八碎。烦，终于这样一个使命，我们再次来温习这段话。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人为朋友舍命，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上礼拜的德恩堂我也分享，我说我们中国人常说要为朋友两肋插刀，对吧？啊，这是最伟大的事情。可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能看到几个为朋友真的是两肋插刀的呀？我们看到太多太多是往朋友背后来插刀。啊，可不单如此。罗马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还有一段话，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人间最大的爱心是为朋友舍命，在神那里为罪人死，为这些得罪他的人、抵挡他的人、拒绝他的人、伤害他的人，甘心为他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再更进一步的，你为这些罪人死，而且你把这些罪人当朋友。耶稣来到世间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些被人弃绝的，那些麻风病人，那些税吏，那些娼妓，那些被人瞧不起的，耶稣跟他们做朋友，只是没有犯罪。我曾经读到过一个故事，这是在中东的一个传说。有一个国王，他的国土很浩大，国力很强盛，住在一个很宏伟的宫殿里面。那么当四境平安的时候，这国王每天养尊处优，周边呢也有很多的大臣，但是这个国王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有一天国王决定微服私访，但他微服私访呢，也不是往宫殿外面去，在他宫殿里面微服私访。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宏殿非常非常的大，很宏伟，很多的层，他就穿了一身普通的衣服，然后呢就一直走走走走走，一直走到他这个宫殿的地下室，地下室呢那里有这个锅炉房，有一个烧锅炉的工人。这烧锅炉的工人呢，每天就是在这里堆柴火，然后在这里烧火，也没有人理他，他的地位非常的卑微，大家也看不起他。这国王呢就偏偏来到这个锅炉房，就看到这个工人，说你这有没有什么吃的呀？然后这个工人就端出来一个很普通的这个一个很这个粗鄙的这个茶水，然后一个很黑的一个面包，说我只有这个东西。国王说没有关系，来我们一起吃，我跟你聊一聊。这个锅炉工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但是呢他居然有一个人能够来跟我聊天，他就很开心。两人就一边喝茶一边就吃这个干面包，然后一边就开始聊天。聊完以后国王就走了，过两天又微服私访，又穿上一身普通平民的衣服，又来去找这个锅炉工，又跟他去聊天，两个人就聊得很开心。这样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有一天 这国王想说，哎呀，我交了这么好的一个朋友，我今天要让他知道我到底是谁，就穿上自己国王的这身的衣服，来到了这个锅炉宫的这个锅炉房。锅炉宫看了大吃一惊，原来你是皇帝。国王说，是的，我就是这个城堡的主人，但是咱们俩现在已经成为好朋友了，那我决定呢，我要好好的来报答你，因为我做国王，普天之下都是我的这个国土，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倾心来交谈的朋友。你说吧，你要什么？国家的一半我都给你。这锅炉宫看着这个国王，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我什么都不要。国王就很诧异，他说，你知道我真的是国王啊，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的，咱们俩是好哥们儿啊。这锅炉宫说陛下，我不需要什么呀，你已经把你自己都给了我，来跟我做朋友，我知足啊。今天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耶稣基督，他成为人来到你我中间，我们是罪人，我们抵挡他，拒绝他，伤害他。他说，我为你们死，我以你们为朋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最亲爱的恩主，感谢赞美你，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感恩不尽。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这些肮脏污秽的罪人，在我们背逆你、远离你、得罪你的时候，你来到人间，做我们的夫子，做我们的朋友，为我们舍命。主，没有别的能够回报的，把自己的生命献在你的手中，献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效法你的榜样，传扬你的爱。这世上有太多失丧的灵魂，痛苦的灵魂，渴求的灵魂，在等着你救恩的好消息。在教会的里面，有太多需要造就的门徒，我们要代代的传递下去。求主指引，求主施恩来帮助我们，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手牵手心连心，彼此学习，彼此扶持，亦师亦友，代代相传。奉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